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共军再发挑衅性警告，美国称中共正在自我脱欧。澳洲中国防长三年嚟首次会晤。美国南韩强硬应对北韩核威胁，尹石月态度不寻常。唐山打人案异地侦办，有警棍再惹质疑。大陆高考试题遭民间抨击，将孩子整傻了。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刚落幕的香格里拉对话 Shangri-La Dialogue， 美中两国防长发生了对碰，但不仅如此，中共军方近来正不断发出挑衅性警告。彭博社12号报道，中共私下警告美国，声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言外之意要美方避开台湾海峡。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近几个月的会晤中，中国军方就是这样的多次威吓，已经引起美国政府内部的严重担忧，防备他会否采取更多的行动对抗进入台湾海峡的美国海军舰艇。美国防长奥斯汀 Lloyd Austin 在香格里拉对话亦表示，看到越来越多来自北京的胁迫，目睹了台湾附近的挑衅和破坏稳定的军事活动稳步增长。但美国和台湾对此皆有应对。五角大楼发言人麦纳斯宗教 Martin Minus 表示，美国和盟友认为台湾海峡大部分区域都是国际水域，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和航行，这亦包括通过台湾海峡。言下之意，美国和盟友会继续让海军舰艇实践自由航行权。而对于中共防长魏凤和为台湾不惜一战这种为中共的威胁烘托气氛的讲法，台湾立法院长游石坤12号有意无意地做了回应。他表示，台湾研制的云峰飞弹已经可以打到北京。就他所知，云峰飞弹已经量产，中共在侵台前要三思。民进党立委陈廷飞亦表示，魏凤和的讲法是一厢情愿，即使面对中共的恐吓，台湾在有这么多盟友的协助之下，可以立足在国家和全世界的利益中。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近日指出，很多人指责美国正在脱欧，实际上是中共带头和美国和西方国家脱欧。他在中国挑战峰会上提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共就一直主动和国际社会脱欧，并正在加速走向闭关锁国。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早已表示，美国不期待北京改变他的对内压迫、对外专断的作为，美国将营造北京周边国家的战略环境，以推动追求开放包容的国际体系愿景。海外时评人士颜纯欧认为，美国的意思很明白，今日已经帮中共塑造了新的战略环境，中共自己要考量一下，要合作就接受普世价值和现有国际秩序，不合作则后果自负。他表示，中共亦明白美国的愿景是什么，明白自己的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讲到底，中美对抗，竞争是起因，对抗是结果，现实很残酷，美国明白，中共自然亦明白。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 Richard Marles 在新加坡参加国际国防部长级会议香格里拉对话时，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进行了会晤。马尔斯表示，和北京的对话并不意味着对澳洲主权或价值观的妥协，澳洲会坚持维护国家利益。他透露，这次会晤是11号他被介绍给魏凤和之后安排的，是近三年来澳中两国部长之间的首次会晤。会晤持续了一个多钟头，但马尔斯没有透露其他的会议内容。不过马尔斯认为，澳洲有大量的国家利益，政府不会动摇，并会以最强烈的措辞来维护这些利益。马尔斯表示，他希望确保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不会被置于军事化加剧的境地。当被问及两国关系下一步将如何发展时，马尔斯表示，澳方希望以一种非常冷静和非常慎重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哋唔会低估我哋喺双边关系中遇到嘅困难。较早时候，马尔斯曾经表示，爱尔巴尼斯政府一直非常清楚，希望以一种清醒、专业同基于尊重嘅方式嚟处理国际关系。咁喺复杂嘅时代系非常重要。针对澳中国防部长嘅会晤，联邦环境及水务部长普利波塞克 Tania Plibersek 13号表示，澳洲要在这些会晤中继续维护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据南韩合同参谋本部消息，北韩在12号上午从西海岸向朝鲜半岛西侧的黄海方向又发射了约5枚飞行物。南韩军方正在加强监视和警戒，北韩导弹挑衅，核试阴魂不散。美国和南韩两国近期密集动作强硬应对，美军在印太举行勇敢盾牌演习， B-1B 轰炸机部署关岛，威胁北韩和中共。南韩总统尹锡悦表示，南韩政府将严正应对北韩的挑衅，北韩若果挑衅将对原点进行回击，尹锡悦政府将增强三族体系等军力应对北韩威胁。南韩国防部计划新设防卫政策官取代对北韩的政策官。北韩官媒朝中社11号报道，金正恩在6月8号到10号的劳动党全体会议即五中全会扩大会上强调强对强、正面对决的斗争原则，但对核试验只字不提。美国之音报道，截至今年上半年，北韩已经创造了年度弹道导弹发射纪录，几乎完成了在他东北部城镇丰溪里试验场引爆核装置的准备工作后，金正恩可能会加大赌注。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总干事格罗西 Rafael Mariano Grossi 表示，有迹象显示北韩为进行第七次核试验做准备，包括重新打开一个坑道等。美国国务院对北韩政策特别代表金盛在3号表示，美国将调整军备趋势，针对北韩的挑衅作出适当回应。南韩总统尹锡悦则表示，北韩若果挑衅将对原点进行回击，压制北韩的核威胁，并准备更加根本且实质性的安全防卫能力。南韩国防部长官李宗硕透露，为有效应对北韩核威胁，美国将提升对南韩提供延伸威慑承诺的执行力。南韩军方则将进一步增强韩国型三族体系。韩国型三族体系目的是增强军力，包括打击北韩导弹发射装置的杀伤链系统 Kill Chain， 拦截来袭导弹的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 KAMD， 和打击北韩指挥部的大规模打击报复作战计划 KMPR。近日唐山打人事件轰动全社会，施暴者的嚣张和残暴令人触目惊心，但这个在唐山发生的案件却罕见地转移由廊坊警方异地办案，更引发对当地黑社会和公权力勾结的质疑。本来外界认为是唐山警方的公信力受到质疑才异地办案，但没想到现在又被爆出廊坊警方异地办案亦有警棍，令人感叹当局公权力的保护伞的巨大。按最新消息，四名在餐馆被一群男子公开围殴的受伤女子，有两人留院治疗，伤势较重的一位当时瞓在那个头部的纱布渗住血，牙都甩了几只。网上有消息称，施暴者一方曾经叫嚣花60万元人民币就摆平这件事，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唐山警方11号才声称唐山打人案9名疑犯7男2女全部被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对联合早报表示，这宗案件很大可能是涉黑涉恶，部分涉案者过去有黑恶势力犯罪记录。他认为如果涉黑涉恶，最有可能提供保护伞的就是唐山当地的公安部门，当局才选择异地办案，因为再交由他们即唐山路北公安局去侦办就会有问题。唐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俊俊亦由此进入公众视线。 但而家河北警方为表公正的异地办案举动再次遭到舆论质疑，因为现任唐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俊俊被揭出曾任廊坊市公安局局长和现任廊坊市公安局局长宁金龙在河北省公安厅任职期间和赵俊俊工作过。视频人士黄河分析，普通的刑事案件交由异地办案，讲明当地黑社会和权力关系有勾结，而且该案居然要公安部出面，讲明中共省市一级司法机构已经瘫痪，无论是台政定是和黑社会勾结已经完全瘫痪。但中共当局将案件交由赵俊俊曾经管辖的廊坊警方办案，亦同样存在对廊坊警方办案的公正性的质疑。黄河表示，该案件未来会出现两个局面，一个是封杀，一个是更多的内幕曝光。中共高层当然不希望更多黑幕曝光，所以会掩盖封杀信息，同时抛出这些黑社会人员利用这件事件收买人心。他认为中共公权力站在黑社会这一边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而中共的历次运动包括对宗教信仰的迫害都加深了这个共识，导致今日的中国大陆黑社会猖狂。大陆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但网上对高考作文题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一位从事教育33年的退休教师感叹，全国的高考作文题是将孩子整傻了。一位退休教师在影片中说，对今年高考作文，全国甲卷、乙卷到各个地方卷一路看下来，真是好心痛现在的孩子。现在的作文题真话不能够写，假话亦写不出来，马屁拍在马蹄上得不到高分，那就是要将孩子整傻了。他表示，作为一位从事33年教育工作者，对这些稀奇古怪的作文题亦是无力批评，望而轻叹。他的一些做教育的老同事亦忍不住说，以后自己的孩子高考要提前一年背熟央媒社论。他说，大家都知道文章千古事，我手写我心，但是回到讲台前却又被迫对孩子灌输那些可以攞高分的格式模板，孩子的第一句谎话、假话、空话都是从自己布置下去的作文题目开始。另一位安徽男子亦发短片说，今年安徽的高考作文题目是跨越再跨越，以北京湘澳城为背景，展现北京从2008年到2022年的发展变化。他质问，那些出题的专家和老师拿北京的卷来摆斥我们安徽的孩子吗？我们安徽的孩子有多少人去过北京呢？安徽的大人又有多少人去过北京呢？2008年的时候，也就是14年前，这一届的高考的孩子才3岁，上幼儿园小班，你叫他们怎样写北京的变化呢？他表示，这届安徽考生经历了3年的口罩，经历了安徽洪水，经历了江淮大地，经历风雨后的变化和美好，为什么不给孩子写下自己家乡的变化呢？很多网友表示，全国甲卷作文难度较高，有令贫困地区的考生走不出大山之嫌，特别是作文题《红楼梦》桥段素材，读完完全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没读过《红楼梦》的考生更惨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